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不过，外界注意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在今次会议上放弃了过去一直坚持的 GDP 增长目标的口号，反而重点强调动态清零不能动摇，甚至明确针对防疫要算政治账，暗示可以不算经济账。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政治局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上升到政治高度不可挑战，是在度为习近平20大连任定调。综合传媒报道，中共党媒说，今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动态清零，声称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能松懈厌战。会议仲提出，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睇、系统睇、长远睇，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睇，算政治账。换句说话讲，中共政治局的意思就是防疫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过去两年多里面，中共坚持清零政策，导致经济严重下滑，引起中共高层的极度不安。今年五月，中共国务院罕见召开全国10万干部会议，讨论挽救经济的办法。但从目前来看，中共原定的2022年全年经济增长 5.5% 的目标很难达到。大多数经济分析师对此表示悲观。路透社引用英国经济研究机构伦敦海投宏观的分析表示，预期今年中国的 GDP 实际可能没有任何增长。海投宏观还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经发出信号，他们将不会为了实现增长目标而再次推出庞大的刺激措施。对此，路透社亦都指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在今次政治局会议上放弃了过去一直坚持的 GDP 增长目标数据，而是采用了力争实现最好结果这个更为模糊的表达方法，实属罕见。与此同时，亦有不少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今次政治局会议将习近平推崇的动态清零上升到政治高度，显示他的地位不可挑战，亦都似乎预示习近平在20大上的连任越来越笃定。法广引述相关学者的分析说，习近平已经将清零视为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至少在20大完成顺利连任之前是不会取消清零的。而針對中共算政治帳的講法，在中國大陸網絡上引發了熱議，並受到網民普遍質疑。有網友說，防疫就是政治問題，不打自招了。亦有網友說，人家講了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毀滅了。由於網友反彈太激烈，目前中共官媒的微博帳號已經直接關閉了相關評論區。近日，根據美國傳媒得到的內部信息顯示，中共政府負責公關事務的部門試圖要求 TikTok 開設隱形帳戶，目的是針對西方人加強洗腦宣傳活動。7月29號，彭博社報導說，彭博社的記者得到的內部信息透露，中共政府宣傳部門利用 TikTok 加強對西方人洗腦宣傳。該信息是中共政府相關部門發給 TikTok 在英國、愛爾蘭、荷蘭和以色列的政府关系部门的负责人伊丽莎白坎特的信息。信息的内容显示，中共政府某机构有兴趣在 TikTok 上设立一个账号，但是不希望外界发现这个账号背后的政府身份。该信息当中还提到，中共政府机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对外发布宣传资料。 TikTok 是总部设在北京的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开发的一款短片分享应用程式。这一款 App 走红全球很多国家，其用户主体是年轻人。一直以来，用户对 TikTok 的使用安全性的担忧就没有中断过。各界质疑中共政府通过这个软件收集世界各国的用户信息。上个礼拜四，美国非营利组织各州行动公约和美国民调公司特拉法加组织公布了一项联合民调。民调发现，将近60%的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 TikTok 应用软件，而反对者的占比不到20%。 而就喺彭博社公布中共官方嘅呢一条消息嘅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喺同佢嘅首相竞争对手申伟成嘅辩论当中誓言，要打压包括 TikTok 在内嘅中国公司，限制对呢一啲公司嘅技术出口。起草了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阿里托，在6月裁决之后首次公开露面当中，谴责了西方对宗教日益增长的敌意，并幽默回应了各国领导人的批评。阿里托在罗马举行的2022年圣母大学宗教自由峰会上进行演讲，该演讲在7月28号发表。大法官在演讲当中首先说，迫在眉睫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宗教的冷漠，不仅仅是对宗教的无知，民众对宗教或者至少是传统宗教信仰的敌意亦都在增加，这些信仰和某些领域盛行的新道德准则相悖。阿里托指出，美国人可以行使宗教自由这个事实，对这个国家来讲是真正的历史性成就。大法官表示，在这样的美国，宗教自由和很多其他权利是息息相关的，而对宗教和宗教自由的敌意威胁到一系列其他基本权利。他说，宗教活动通常包括演讲、口头或者书面祈祷、背诵圣经、讲道、宗教书籍或者文章，这些都是演讲的形式，亦是宗教活动的形式。如果这种言论被压制或者惩罚，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止国家压制其他形式的言论呢？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推翻堕胎权之后，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名人对这项裁决表示反对。对此，阿里托回应说，他们自以为可以对美国的法律说三道四。他指出，批评者之一是英国首相约翰逊。约翰逊在发表批评意见几日之后，宣布了在7月初辞职的计划。阿里托在笑声和掌声当中说，他付出了代价。他还批评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这个观点的批评。紧随其后被点名的是英国的哈里王子。他说，真正让我受伤的是，当修昔士公爵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他似乎将这个决定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进行了比较。哈利王子在7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声称，推翻罗素韦德案是全球对民主和自由的攻击的一部分。另外，阿里托大法官进一步反思了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例如在中国、尼日利亚、埃及和印度，即使动用暴力仍然失败了。法官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尽最大努力彻底消灭宗教，然而他失败了，就好像花了几个世纪试图摧毁基督教的罗马君主一样失败了。文化大革命竭尽全力摧毁宗教，但没成功，他无法熄灭想要信神的强烈欲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9号抵达敖德萨港，视察了储存在乌克兰粮食的港口，并会见了在敖德萨访问的七国集团 G7 国家驻乌克兰大使。法广报道，联合国预计将会在当日宣布一条商定的途经黑海的粮食运输路线。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在7月22号签署联合国支持的协议，结束俄罗斯长达5个月的黑海海军封锁，威胁到世界粮食供应之后，乌克兰的港口预计将会重新开放。泽连斯基在他的 Telegram 上的社交账号发文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出口粮食，正在等待合作伙伴发出关于运输开始的信号。据泽连斯基介绍，第一艘船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艘船正在装载，这个是一艘土耳其船，这样表明港口已经开始工作了。据泽连斯基说，随着几艘已经装船但因为战争开始而无法起航的运粮船只离开，乌克兰粮食的出口即将恢复。泽连斯基相信，解除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封锁将有可能避免全球粮食短缺，以及在需要粮食产品的国家出现饥饿和政治混乱。他强调，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乌克兰仍然是全球粮食安全的保障者。乌克兰基础建设部部长库布拉科夫在礼拜五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说，乌克兰已经为恢复粮食运输做了 200% 嘅工作，几乎所有嘅技术问题都已经商定。今日我哋收到咗联合国关于我哋嘅船只可以喺黑海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行驶嘅路线计划嘅确认，我哋已经准备好开始。我希望到本周末，第一艘船只可以离开我哋嘅港口。1969年，阿波罗11号飞船搭载3名太空人岩士唐、艾德灵同埋柯林斯，从美国出发到外太空，完成人类史上首次登陆月球嘅壮举。日前，艾德灵个人珍藏嘅太空服喺纽约拍卖会上以近280万美元嘅天价售出。已经92岁高龄嘅巴斯艾德灵同意拍卖一件53年前伴随佢登上月球嘅太空衣，喺7月26号举行嘅一场拍卖会上，该太空服以277.25万美元落槌售出，创下历来太空收藏品最高嘅拍卖价纪录。呢一件由不可言嘅布塔布制作而成嘅衣物，更加系1969年阿波罗11号任务当中唯一一件被攞出嚟拍卖嘅航太物品。呢一件白色外套上绣住美国国旗、美国太空总署徽章同埋阿波罗11号任务标志，以及艾德灵嘅姓名。艾德灵上个礼拜喺一份声明当中话：经过深思熟虑，而家系时候同世界分享呢一啲物品啦。呢一啲物品对好多人嚟讲系历史性时刻嘅象征，于我而言就系关乎我毕生致力于科学同探索嘅个人纪念品。佢解释话：喺佢为期6日嘅登月任务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着住呢一件极为舒适嘅舱内太空服，只有出舱前往月球表面收集岩石土壤嘅21个钟头，换成厚重嘅压力装。除咗贴身嘅太空衣，艾德灵今次一共攞出60多件个人物品俾苏富比拍卖。另一个备受瞩目嘅拍卖物件系阿波罗11号往返太空嘅飞行计划表，最终以81.9万美元售出。今日嘅報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